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来，这集主要是要来先跟大家做一个基本这个俄罗斯站收起这个赛道的介绍哦。那等一下呢，也会聊聊这个自由练习一跟二的一些情况哦。那我们先来聊聊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俄罗斯站的这个赛道。那这个赛道呢是2014年的时候启用的、哦、那所以到现在呢我们总共跑了七场比赛。那目前这七场比赛呢在这边呢全部都是由 Mercedes 拿下胜利哦。也就是说 Mercedes 在这边呢是没有失败过也没有输过。那这个过去呢从第一年2014年开始呢 ,2014-2015 呢冠军都是 Lewis Hamilton, 然后第2016的时候呢第三年是 Nico Rosberg。再来2017是 Bottas, 这也是他F1 生涯的第一胜哦。2018-2019还是 Lewis Hamilton 冠军，然后去年呢也是我们的 Bottas 拿下冠军哦。那这个 Bottas 呢其实在这个赛道表现相当的不错，那一直以来呢几乎从加入 Mercedes 开始呢几乎每年应该都有在颁奖台上、哦、那这个部分呢这也是大家为什么都认为这是虽然他不是俄罗斯人哦，但是这是 Bottas 的主场啦。那因为我们好像没有在芬兰有比赛嘛，所以这算是他的表现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啦。那这个赛道的背景呢，原则上就是在2014年哦，就是为了这个俄罗斯之前要举办奥运所进行的一个建造的一个工程啊。那它原则上整个赛道就是去绕了一圈这个奥运的场地哦，然后它的临街的地方呢其实就在黑海的旁边哦。那这个目前来说他们当时还请了 Sebastian Vettel 呢来当一个这个赛道设计的，算是给点意见吧，算是顾问之类的哦。然后所以 Sebastian Vettel 在这个比赛整个赛道还没有正式建造之前哦，跟建造刚开始盖的时候就已经有在现场去做一个跟可能设计师啊还有一些现场工作人员做一些汇报跟建议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个赛道呢在2023年哦就会被另外一个赛道所取代啦。那这个部分所以接下来就是今年跟明年还有在收取比赛哦。那之后呢我们会俄罗斯站会搬到另外一个赛道。好，那接下来聊聊一下这个赛道、哦、这个赛道目前是 5.848 公里哦，每圈是 5.848 公里。那这是目前今年比赛所有赛道里面的第三长的一个赛道。总共有18个弯道 ,6 个左弯跟12个右弯。然后在这边也会有两个 DRS 哦。那两个 DRS， 第一个呢是第一弯跟第二弯中间，然后 detection 呢这个侦测点呢是在这个直线的赛道这个最后一个弯跟这个第一弯之前的这个直线加速赛道的部分。那第二个DRS 呢是在第10跟第12弯的中间哦。那其实这中间还安插了一个请稍稍有点往右偏的右弯，也就是第11弯，但其实幅度没有那么大啦。那这个部分呢侦测点呢是在第10弯的前面哦。那预计目前以过去的数据来看呢，最高的速度应该是时速330公里。我们预计会跑53圈的正赛哦。那这一次我们一样有三个轮胎，基本的轮胎做选择哦，那就是软胎 soft C5， 然后 medium C4 跟这个硬胎哦 C3 哦。但是因为预报天气预报是下雨啦，所以 intermediate 跟这个雨胎呢都会备好了，这个应该是会用上，不是预赛用得上，就正赛应该也是用得上啊。那以轮胎的耐久度来说呢，硬胎照 Pirelli 给的数据是可以撑46圈，然后 Medium Tire 可以撑36圈，然后 Soft Tire 是20圈哦。在去年呢 ，Bottas 是做了一个一停的策略，原则上如果天气好的话，基本上一停应该是大部分车队会选择的，除非有什么意外啦。那这个一停策略呢，去年的 Bottas 是用 Medium Tire 起跑，然后之后换成硬胎啦。 那这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过去七年的七场比赛呢，总共有六场哦，有 safety car 出来，安全车是有被带出来的。所以以几率来说呢，明天出现应该说礼拜天正赛出现安全车的几率也是蛮大的哦。所以这个应该会去影响到所有车队的一个策略上的一个执行哦。所以这个就是要看天气呢到底给不给力哦。那其实在这个目前的天气预报呢 ,90%预赛大概预计是 90% 的下雨几率啦。那在这个正赛当天呢，目前看起来也是预报下雨，可是雨势在预报来说呢看起来没有那么大。那说可能就是一个短暂的阵雨，那降雨几率是原则上也是 60% 以上哦。所以我们正赛应该还是会下雨，只是不知道这个雨呢到底是会大还是会小哦。好，那这个目前最快的圈数呢是1分35秒761哦，那这个是路易斯·汉密尔顿在2019年所创下的。那这当然是以正赛最快圈数来说啦，那目前的速度今年看这个自由练习已经被缩到1分34秒，其实去年在预赛应该也是1分34秒左右。所以这个部分呢，应该明天有希望这个最快圈数呢会再被打破。然后针对这个赛道呢，因为比赛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那但是在好像去年还前年哦，有一次这个比较非官方的这个投票，我记得是 Sky Sport， 然后有投票，然后这个其实是被选为蛮多车迷最不喜欢的赛道之一啊，因为它这个赛道是属于一个高速的赛道，然后加上 Mercedes 呢，目前100%连胜中哦。还有就是他们认为这个赛道的设计呢多多少少是有些问题的啦，就是在于整个弯道的设计跟直线上面的设计，他们觉得其实看过去的数据的确在这边要超车也不容易哦，即使赛道没有那么窄哦，但是这个赛道其实几乎都是高速弯啦，然后你要去抢这个排位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这个是我们也要注意的一点哦。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在天气好的状况下，可能预赛没有意外，可能预赛就会决定有蛮大几率决定正赛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在这个赛道这个设计的部分。但是这个赛道呢还是有一些值得观看的地方哦，就是在超车的点呢，这个超车点哦，以过去的数据来看呢，应该就是在第二弯、第四弯跟第十三弯哦，这边都是属于一个，因为他们这边是比较属于直角弯道或是连续弯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看到一些车手呢来进行这个超车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几个弯道啦。那这个过去呢当然也是有蛮多车手在这边呢可能错过这个刹车点哦，所以都有滑出赛道的一个情况，像去年好像 Carlos Sainz 就在第二弯错过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左轮，就撞上了这个左边的护墙，然后直接退赛在起跑的时候第一圈，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哦。还有就是他在起跑到第一弯呢其实我们比较长的一段距离，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前几集我们可能有提到，即便是 Max Verstappen 有被罚三个排位哦，他只要能够在预赛拿下前两排的成绩哦，他其实要在第一弯追到前面拉回这三个排位其实不是太难的事情啦。不过这个Max 呢看起来这场比赛会从最后一名起跑，因为他们在这边呢决定反正都要被罚三个排位哦，所以车队决定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哦来换他的这个动力元件，所以直接换了一套新的引擎上去哦。所以这个部分呢 Max 就直接从最后来起跑了，他明天不管预赛的结果如何呢都是会从最后一名起跑。那会跟他一起在最后面起跑的呢还有法拉利的 Charles Leclerc， 那他也一样哦是换了全新的动力元件啊。那这个部分呢，所以这两个车手呢，都会在最后一名来做一个最后一排来做一个起跑。那有可能他们会应该是会从 pit lane 来做起跑，不过要看他们的预赛成绩啦。如果预赛还是有跑有出来的话，看起来是会出来啦，所以应该是会被直接丢到最后一排哦。这应该会比 pit lane 起跑要再好一点点。好，那来聊聊哦，在俄罗斯站呢这场的主场优势，应该说 也不能说是不是主场优势啊，但是目前唯一一个有俄罗斯身份的应该是 Nikita Mazepin 哦。那在今年开季前呢，其实有在 podcast 有跟大家提到，那这中间过去可能如果最近才加入才来听 podcast 的，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或是没有在 follow 的F1 事情的，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就是因为去年好像针对这个这不是只有 F1 哦，就是好像全球的体育协会基本上针对俄罗斯呢进行一个裁罚，也就是说他们禁止选手就是列，如果你是挂名在俄罗斯国家底下的国家队，或是挂他的国旗哦，那你是不能出赛的。所以 Nikita Mazepin 呢，其实好像今年是用一个类似无国界的那种旗帜来比赛哦，所以他并没有特别去选择使用他的，也应该说也不能啊使用他的俄罗斯身份哦。所以在这边呢，你要说这不算他的主场，的确也是啦，因为在 F1 的记录上面呢，他目前不是登记为俄罗斯的赛车手，但是他毕竟是来自俄罗斯的家庭，然后有俄罗斯的血统，所以他其实就算是就当做这是他的主场啦，其实也算是他的主场。那在过去呢，我们还有两位一样是俄罗斯人的车手，那一个是 Daniel Kvyat， 那 Kvyat 呢目前是 Alpine 的reserve driver， 所以 Daniel Kvyat 这个周末也有在俄罗斯，那他也会应该是会跟着 F1 官方来做一个评论的一个动作，他也会做一些车手的访问。然后在另外一位是之前应该是 Alonso 的队友吧，是不是？还是 William 车？应该是 William 车队吧？那不是 William 车队，对 ，Sergey Storkin 哦，那他也是一位俄罗斯的车手。不过很遗憾哦，目前 Daniel Kvyat 跟这个Sergey 都没有在 F1 里面哦，他们至少 Daniel Kvyat 还在了，那 Sergey 我忘了去翻资料，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那再来这个另外一些有趣的各个赛道上的一些小数据哦，就是 Carlos Sainz 呢，应该蛮不喜欢这个赛道的哦。他其实F1 的第一次出赛呢，正赛就是在这边哦。然后当时他还是在红牛体系的 Toro Rosso， 也就是现在 AlphaTauri 的前身哦。然后原则上他在这边的表现相当的不理想哦，那最好的一次是完赛哦，那是排在第六名，然后是在2019年，然后接下来就是在第十名哦 ，2017 年，然后中间还有两次就是没有没有完赛哦，就去年撞车嘛，然后之前还有一次也是好像也是发生意外没有完赛，所以在这边呢其实也没有他应该就相较于 Bottas， 他应该比较不喜欢这个赛道哦。那另外一位是有关 Sergio Perez 哦，那 Perez 这边呢，原则上他在2015年第一次在这个赛道上出赛，然后其实从2015年开始，原则上都每一年都有拿下积分哦，所以他其实每一年都跑在前十名哦，所以这个是也是 Sergio Perez 应该是相当蛮喜欢这个赛道的一个选手之一哦。然后他在这边呢，从2016年开始呢，在预赛就没有输过他的队友，不过这看起来今年这记录应该会被终止啦，因为目前看起来他的速度是没有Max Verstappen 快哦，所以这是这个部分哦。好，那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以上就是这个赛道的一些简介啦，那接下来跟大家聊聊这个debrief 一下自由练习赛的部分。那如同天气预报的，自由练习呢会是晴天，也耶！看现场的状况，的确也是晴天哦。所以从这个第一个自由练习跟第二个自由练习呢，都是太阳有出来的状况哦。所以车队呢是可以来测试这个软胎跟 medium tire 的部分。那在自由练习一呢 ，Bottas 呢跑出了最快的圈数哦，哇，他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赛道。然后在自由练习一的时候呢，在第二弯的时候呢 ，Gasly 跟 Giovinazzi 呢都有错过这个刹车的时机点哦，所以都有冲出赛道的一个状况。然后 Charles Leclerc 换上了全新的引擎跟动力元件哦，然后但是他在自由练习的时候呢，确实有回报说他觉得引擎有点问题哦。那法拉利当下也是马上叫他回去维修站。那这个问题看起来在第二次的自由练习呢，似乎是解决了，因为 Leclerc 都保持在大概四五名的位置，其实速度是有的。然后再来是这个Lando Norris 在这边也有回报一些有一个引擎的一些问题哦，所以导致他好像在进入维修站要回到维修站的时候，在维修站的入口处呢就 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打滑、哦、然后转了一圈，那好像是没有造成太严重的碰撞、啊、不过他们说的确当时引擎好像可能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应该在自由练习2也是应该有被解决啦。然后在这个自由练习一呢， Mercedes 还是一样蛮强的、哦、就是 1-2 嘛，就是 Bottas 一，然后 Lewis Hamilton 在 Bottas 后面，所以看起来 Mercedes 这个赛道呢表现的确如大家的预期一样强势哦。那在第二次的自由练习呢， Giovinazzi 出来哦，直接刷了墙壁、哦、所以他的除了把这个防护墙呢刮出一道痕迹，这个场地的工作人员需要维修以外呢，他也把他的尾翼呢撞了蛮惨的、哦、然后而且他当时可能不太去，是不是没有去确认他的尾翼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还开了一小段距离，他可能觉得他尾翼只是坏掉一部分，没想到他尾翼是一直在有零件在脱落啦，所以赶快这个车队就要赶快停下来哦。那另外一个是 Lewis Hamilton 呢犯了一些比较不常见的错误，他在这边呢撞在进维修站要停下来的时候呢，撞到了前面这个要帮他挡车的这个工作人员哦。那看起来还好啦，因为速度没有很快，那工作人员最后也是比了个大拇指哦，似乎是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啦。然后在这边呢，包台是一样是跑出最快的圈数哦，但是卢森伯等跟得蛮紧的，只差了 0.04 秒。不过真的看起来 Mercedes 呢真的是来势汹汹哦，这个礼拜应该赌他们赢的几率是蛮大的啦。加上刚刚有讲哦 ，Max Verstappen 不管明天的预赛怎么样呢，都会从最后一名起跑，所以在这个压力上面呢，会稍稍的小一点点哦。就看看 Sergio Perez 呢，能不能在明天预赛跑好一点哦，然后给 Mercedes 一些压力，不然红牛这场比赛会打得比较辛苦一点。好，那接下来来聊聊这个最近新闻的部分哦。那其实没什么太多的新闻啦，那这个部分比较大的新闻应该是 Haas 呢，这个 Haas 车队终于确认了他们明年的车手阵容哦。那还是一样是 Mick Schumacher 跟 Nikita Mazepin 哦，这两个是续约啦，就是续约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蛮可惜的，我是之前有说过，我觉得 Mick 去 Alfa Romeo 会比较适合他、哦，会表现可能会好一点点，但是看起来就是经过可能三方 Ferrari、Haas 跟 Mick 这边的协调，还是让 Mick 继续留在了 Haas 这边啦。那不过没关系呢，这个就再辛苦一年吧，看看也许明年车子设计改变的状况下 ，Haas 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也不一定哦。所以目前来说呢，2022年的所有车手的位置呢，几乎都确认了，只剩下一个位置，所以20个车手已经有19个确认了，就只剩下 Alfa Romeo， 就是谁会来当 Bottas 的队友，目前还没有确定。那车队这边是说，原则上会等到这场比赛结束。最快是等到这场比赛结束才会做一个宣布啦。那目前据说在推特跟一些八卦消息的传闻来说呢，周冠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相当的大，那因为他就是有说他会附带一个条件，就是至少拿3000万跟着他过来哦、喔、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Alpha 的考量之一啦。那Alpine 车队因为周冠宇是 Alpine 的人，那 Alpine 这边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多一个年轻的车手来 F1 这边来磨练磨练哦。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 Alpine 是有跟 Alfa Romeo 在做一个协调，但是同时还是要提醒，就是别忘了 Alfa Romeo 一直以来都跟法拉利保持相当好的关系哦，毕竟 Ferrari 好像还是他们的引擎供应商嘛。所以在过去，其实大部分的Alfa Romeo 都会配上一位年轻的法拉利的车手，所以你看到之前 Charles Leclerc， 然后看到这个Giovinazzi， 所以其实都有法拉利背景的车手在 Alfa Romeo， 所以这个部分实在是不能排除会不会法拉利又塞人进来哦，这个就不确定了。但是目前听说传闻，据说是有可能7-8成的几率已经确定了，就是是周冠宇过来。但是呢，但是周冠宇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哦，就是他其实还没有拿到超级驾照的资格，所以他必须要在今年哦，在这个应该是 F2 吗 ？F2 这个。他必须要在 F2 整个赛季排上前5名，才有办法拿到足够的车手积分哦，然后去 得到获得这个超级驾照。那没有超级驾照似乎是没有办法来进来 F1 啊，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有点变数哦。虽然他现在看起来是前五名应该是没有问题哦，不过很难说嘛，因为赛季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 Alfa Romeo 到现在也还不能宣布，即便是周冠宇，他可能也还没有办法，去很直接的宣布是他，因为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在。所以只要每个礼拜的每一次的比赛结束，然后周冠宇都有获得积分，然后继续留在前五名的话，然后仍然拉开跟第六名的一个差距，那他们当然会比较放心一点啦。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好，那另外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应该是官方这边哦，好像是已经有释放出明年可能的赛季的一个赛程表哦。这个跟大家先来讲一下好了，就是明年的开幕赛不会是澳洲，那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考量啊。那在澳洲这边被排到了第三场的比赛，而且这中间其实还会有一些不太确定的因素在。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哦。那第一场目前排定是用巴林站来打头阵哦。其实巴林本来就是原本的第二场比赛嘛，所以直接往前移啊。然后3月27呢插进来了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新的赛道哦。然后在这个是在3月27号。那巴林站是在3月 20, 开幕赛是3月 20, 所以这个3月20本来就是之前大概澳洲墨尔本站的开幕的时程啊。所以还是开幕的时程并没有变，只是把这个赛程稍微调整了一下。那在4月10号哦，在沙特阿拉伯之后，我们4月10号呢会到澳洲哦，这墨尔本站。那当然这部分也是要看明年的疫情啊。然后4月24呢，目前表定是中国上海。5月8号是美国第一场哦，那美国第一场这个是迈阿密，目前排定是迈阿密。那这个迈阿密是确定的啦，只是时间上是不是会正式排在5月8号还不确定哦。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中国到美国这个时差只隔两个礼拜，可能有点紧哦。然后在5月22呢，再隔两礼拜又要从美国回到欧洲，就是西班牙站。然后5月29呢是 Monaco， 然后6月12是亚瑟拜兰哦，然后这个是有往前提哦。然后6月19呢是加拿大站。7月3号Silverstone， 然后7月10号是奥地利哦，然后7月17呢目前是法国或是意大利的 Imola。 那我刚刚在录音前真的不到五分钟看到一个快讯，是说消息是指出说Imola 这边的市长好像已经出来自己宣布说明年就是他们来取代法国站哦，所以目前看起来听说是明天会正式公告啦。但是这个如果是真的话，那我们明年不会有法国站哦，明年就会有意大利这个 Imola 来取代法国。那之前官方其实有出来讲哦，他们在这边选择就是因为 Imola 之前回归嘛，因为疫情的状况回归，然后反而车迷还蛮喜欢的，然后似乎也比法国站的收视率要高，所以而且车手普遍也比较喜欢 Imola， 据说是这样啊，就是车手车迷然后收视率都比较好的状况下，然后他们就考虑说那就把法国站换掉。的确啦，法国站那个赛道是有点无聊。好，然后七月底呢，7月31号是匈牙利，然后我们就放这个暑假嘛，然后隔一个月回来呢，一样哦。Belgium 就 Spa 跟今年一样 Spa， 然后 Spa 呢，是排在8月28，然后接下来这边又是三连战啊，就是9月4号就是荷兰站，然后9月11号呢是第二次的意大利哦，就是 Monza， 然后9月25呢跟这个礼拜一样，是俄罗斯站，然后10月2号新加坡或是土耳其哦，那这个可能要看当时。我不知道是疫情的状况怎么样，那原则上应该表定是新加坡啦。那10月9号是日本站，这个也是目前打上一个问号。10月23是第二场的美国站，也是德州奥斯汀哦。然后10月30呢墨西哥，接下来进入11月哦，11月13是巴西哦，然后11月20呢就是最后站，就是阿布达比。那这就是明年2022年的这个目前的一个赛程表啦。那原则上还是希望保持22到23场，官方说还是希望有22到23场哦，所以可能不会超过23。那如果有到23，就一定要如果有新的想要加进来，可能就要用换的方式把看要拿掉哪个赛道，然后加一个赛道，原则上不超过23啦，这是目前看起来官方的决定的一个状况。 好了，那这是这集哦，主要就是要来讲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俄罗斯那个赛道跟一些这个新闻的部分、哦、还有这个自由练习赛。那明天呢也会在预赛结束之后呢来很快的做一个 debrief、哦、好，那最后来聊聊我目前我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些预测、哦、我觉得还是 Mercedes 在一二、哦、那只是如果Bottas在前面，我猜我是希望Bottas能够拿下胜利啦。那但是因为过去几场比赛都有 team order 嘛，那我不知道车队会不会叫Bottas让位、哦、因为看起来 Max Verstappen 要从最后一名起跑的话呢，我觉得他最好的机会是拿到第三名，因为前面两台可能宾士这边大概很难追哦。如果从最后一名追，你前面会被拉开太长的距离。那这边呢，前五名我还会包括一位。除了Bottas、Lewis Hamilton 跟 Max Verstappen 以外呢，我还会猜法拉利跟 McLaren 都会各有一位车手挤上前五名。那因为这场比赛其实因为 McLaren 毕竟上一场比赛是冠军嘛，那而且拿下 1-2 哦，所以这个周末我觉得那个气势应该还是在。但是在自由练习呢 ，Lando Norris 表现还有在前十名，但是Daniel Ricciardo 就一直掉在十名以外，我不知道又发生什么问题哦。那理论上这场赛道应该也是蛮适合 McLaren 的、哦，但是在高速赛道的部分，今年看起来是比较不适合法拉利，但是因为这个赛道有三四个比较急需要急刹的这个慢弯哦，所以法拉利在这边也许可以偷一点时间回来也不一定了。而且 Charles Leclerc 目前自由练习都保持在前五名的状况下呢，在第四第五名的状况下，我觉得看起来好像还蛮有机会的。好，那但是上一场比赛我也有讲到嘛，就是一个有趣的数据是因为英国站是英国人赢，然后荷兰站是荷兰人赢。上一场比赛是带有这个意大利血统的 Daniel Ricciardo 赢，所以这场比赛理论上应该是要Mazepin 夺胜啊，虽然几率真的不高，但是毕竟这个还是有机会嘛，所以还是看看啦。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不过以我个人的预测，还是 Mercedes 会排在一二、哦。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因为预报是下雨啦，所以看看第一弯哦。如果第一弯没有保龄球的一个状况的话呢，也许真的就会如预期的一样，应该还是 Mercedes 来赢哦。不过当然各车队像这个红牛也希望是直接终结这个Mercedes 这个连胜的一个记录，百分之百胜率的一个记录哦，这个就要看看了、哦。我就像我说的，我觉得 Sergio Perez 在这边会要扮演一个比之前更重要的一个角色，才有办法替红牛争取到更多的积分哦，不要让Mercedes 拉太远哦。好啦，那以上就是这集的用听的 F1。那明天呢，就是在预赛之后呢，会跟大家来赶快做一个debrief 的部分。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